所以这一章啊，给我们看见神祝福以撒，以撒的祝福。其实在12节到14节呢，给我们看见他耕种的时候有百倍的收成，成了巨富。你看呢，我读给你们听啊。说这就在腓立士地啊，他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越发昌大，成了巨富。然后呢，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婢，腓立士人就嫉妒他。好 ,OK, 这是讲到他在那耕种的时候啊，有百倍的收成，成了巨富，因着神的赐福，因着他的耕种。下面呢，他的生活就是这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了，他到处寻得水井。那我是去过那个南地，就是那个腓立，我们有2005年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南地，就是这个以撒在那里，那些地方啊，就是干旱之地，非常需要水井，是吧？那谁找到水啊，找到水源呢，谁就有祝福啊。那就是那个水源水井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这一段呢，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这个给我们看见多处寻得水井的以撒啊，以撒真的是在神的祝福之下，在这个到处都有水井。所以15节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说挖的井，腓立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的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那么以撒呢，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直达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人所挖的水井，因腓立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旧照他父亲所起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掘，得了一口活水井，继续挖，挖了活水井。然后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闹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这个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争闹的意思啊。然后呢，那么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闹，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的意思呢，就是为敌，那里相争，然后到这儿又挖，挖出来了又争，他就说叫做西提拿。然后呢，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闹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这个利和伯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宽阔之地，宽阔之路。因为啊，以撒离开那这个，他说呀，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繁衍。你看呢、啊？你这个读了这段的经历，听了这段经历，你羡不羡慕以撒呢？你觉得以撒是不是一个蒙福的人呢？所以啊，你在这里我挖井，挖了你争了，我到别处挖，人又挖出活水，挖了他又来争。争了之后呢，我再到别处挖，又挖出活水。其实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蒙召之人的经历的一面呢，就是以撒的经历，就是不争不抢，不争不闹，然后呢一直在神的祝福之下。哎，我们可以见证啊，我们基督徒啊都有这一面的经历，就是这样。你在公司上班做事，就是有人跟你争啊，呵呵，争啊。像我做科研，我10年工作在职期间就是做科研嘛，做科研就是要发表论文啊，然后发明专利啊，那就很奇怪，就是有时候就会有这个争的事啊。争什么？争这个作者的名字是有没有你的名，你排第几名，然后就是争了。然后呢，专利也是一样，你要不要放你的名，然后放别人的名，或者是你放第一名还是放第二名，就是争这些东西，就是争名了，争利了。然后这个每年提资的时候，你是提升加薪多少，他加薪多少，就是在这些事，就是争啊。哎，这很奇妙啊。我说啊，我们这帮蒙召的人呢、啊、我们如果有神的祝福啊，就不必给人争。你说那是你的，好，你拿去，然后我再做。哎，再做呢，神就有祝福。那他说那也是你的，那你再拿去，我再做呢，就再有祝福。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些年的经历啊，也就是以撒的经历，真的是神要祝福我们啊，给我们好的结果，给我们好的收成，那就做一点就有收成，你挖一下就有水井，然后呢别人抢去你再找别处，不必跟人争。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就是以撒的经历，就是不跟人争，不跟人抢，哎，不跟人斗，然后你想要你就拿去，然后呢我只要在神的祝福之下，主还给我更多，主给我更这个活水井，你拿去了，我还有别的活水井， 像我们那时候做科研就这样啊。其实做科学研究的人，我有一点像这个以撒的挖井啊，有时候你不一定挖到水啊，对不对？你挖了个半天，下面没水，白挖。你挖一下，里头就有活水，那就挖对地方了嘛。但是你想想看，你到那腓力四人的地，你不是说你每个地方挖都有井的，都有活水的，也不知道哪里有活水啊。所以就是我，所以我们做科学研究的人呢，就是这样，你做实验，你也不知道这个实验结果好不好啊。你做的实验结果好，你就有发明专利；你没有做结果不好，白做，然后再做，白做，东做西做，西做，就跟这个以撒挖井一样。所以我说那些年呢，我们就是经历神的赐福。就是神真是祝福，那就是哎，挖出火井了，挖出一个，就够我们一年吃用的，明年再挖一个，又够我们一年吃用的，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并不需要我们特别的劳苦啊，特别的辛苦啊，就是有神的祝福。这个说出什么呢？说出以撒是在神的祝福之下，是在神的赐恩之下，无论到哪里都挖出活水井来。弟兄姊妹，你是蒙神呼召的人，你如果相信你是在神的祝福之下。你不论走到哪里，都有神的赐福，都有活水井给你挖到，那你就不需要跟世人争啊，跟人争是很愚昧的，跟人争是很痛苦的。争了之后你，那我们不争的原因是什么呢？不争的原因，我们已经信靠神了，信靠一位祝福我们的神了。然后呢，我们离开到别的地方，主还给祝福，对不对？如果主不祝福你，你争到了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如果我们在神的祝福之下。这些东西给人拿去就拿去吧，拿去了，我们有神更多的祝福，那不更好吗？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人，都能够经历以撒的神，不是光是前面那些亚伯拉罕的经历，也是今天以撒的经历。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你应该有这种经历。你经历亚伯拉罕的神，也会经历以撒的神。以撒的神是怎样的神呢？以撒的神就是恩典的神，以撒的神就是赐福的神。就是不需要你劳苦，就是把恩典给你了；不需要你挣扎，就给你收成；不需要你太费劲，活水井就给你挖到了。这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对不对？他种一年就百倍的收成，就成了巨富。然后他挖一口井，就挖到活水了，别人抢去，他到别处挖，又挖到活水，又被别人抢去，再挖第三处，他没得抢了吧？这个就是我的了。你看，所以呢，这个神呢，神如果祝福你啊，别人的做的算不了什么。所以，基本的这一章给我们看见以撒的经历，就是神是一位赐恩的神，神是一位祝福的神。我们只要是在确定是在神的祝福之下，在神的恩典之下，不必跟人争，不必跟人抢，就是这样，就蒙神的祝福。阿门。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在以撒的经历中，他的搬家、他的搬迁、他的迁移，是很有意思的。那当然，我们第一个看到他的长大是在哪长大的，大家都记得吗？我们不是在21章、22章讲到他在别示巴的井吗？他是在那个别示巴长大的，别示巴猛狮的井旁。喝那个别是把井水长大的，在那个垂丝柳树旁长大，然后成为番祭嘛。那但是你看呢，他在娶妻的时候，当他的仆人亚伯拉罕的仆人去遥远的远方娶回这个利百加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他从皮尔拉海来回来，所以这说明什么呢？那个时候他都已经搬过一次家了。他搬到哪？他离开了别是把，离开别是把跑到哪里？跑南地去了，到哪去？皮尔拉海来去了。比尔拉还来那个地方，其实他不该去那里的，但是他哎，这个就是可就是往南地嘛，南地的迁移。顺便讲一下，南这个圣地里面呢，往南地迁呢，通常都是下坡路，上北下南，往南走就是往南走就是下坡的。那么往南走最南边呢，就是到了埃及了，那个是亚伯拉罕曾经这个因着饥荒到了埃及。那么到以撒的时候，他因着饥荒也是往南走啊。往南走，神就警告他不要下埃及，所以他就没有下埃及，没有下埃及就留在腓力士人之地。所以往南地呢，就是别示巴，再往南走呢，就是很容易堕落，很容易飘到这个，要么是腓力士人之地，就这里说的基拉尔，然后呢，要么就是再往南走，就是到了埃及了。所以这个是以撒他，我再回来讲，他这个娶妻的时候。他是从那个南地回来了，回到哪呢？ 回到别是吧？所以一回来，妻子就来了，所以就看见说，这个如果他留在那，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所以无论如何，在这之前呢，他是有一次的迁移，离开了别是吧，往南地去了。然后他回到一回到这个别是吧，一回到神说宝贝那个命定的地方，这个他就娶了妻了，就得着这个美好的妻子，美满的婚姻。那么后面呢，就看见他为什么又往南迁呢？就是也是因着一样的原因，就是饥荒。因着饥荒啊，其实神不希望他离开。那但是呢，他又往南迁了。他虽然照着神的话，听了神的话，没有往埃及去，但是他到了非利士人之地啊，非利士人地。那在非利士人之地呢，你看呢，他至少住过五个地方，是一个就是叫做什么皮尔拿海莱啊，皮尔拿海莱。然后呢，他又挪到哪里呢？挪到这个埃塞，然后呢，又从埃塞呢又挪到西提拿。西提拿呢，又挪到了利和伯，所以挪了至少4个地方，然后最后呢，他又啊回到了别是吧？那你给我们看见说，你看呢，他在这个搬迁的过程中，一直都在南地这些搬迁，先是在皮尔拿海莱，然后在埃塞，然后在这个西提拿，然后最后又到那个利和伯。那这些情形下呢，好像我一面来说，我们看见说，虽在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个搬迁的过程呢。都有神的祝福，对不对？比如说他有都有好的收成啊，百倍的收成啊。比如说他都挖到活水井啊，这个都有神的祝福，都有神的恩典，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一面呢，就是他无论到哪里都有神的祝福，都有神的赐恩，都有神的保守。那么另外一面呢，因着在这些地方他的丰富、他的富有、他的收成，百倍的收成成了巨富，然后他也因着挖到活水井，他就遭到嫉妒，对不对？你看呢，那个非利士人嫉妒他，说你离开我们吧，你比我们强盛得多。然后呢，然后他挖井挖到活水井了，又被他们抢去了。然后他就到别的地方，那个所有的搬迁都是因为跟人争执，都是别人跟他争执，因着别人的嫉妒带来争执，叫他搬迁。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历史呢？所以他这所有的搬迁，都是啊，一面来说有神的祝福，神都祝福他，你到哪里都有祝福，到哪里都有恩典。但另外一面呢，因着他有这个丰富呢，得着活水井啊，成为巨富呢，就遭受人的嫉妒。那遭受嫉妒，他必须搬迁。那搬到搬搬搬搬搬，一直搬到哪呢？一直搬到别是吧，才搬到对的地方了。真是很奇妙啊！一到别是吧，回到别是吧，其实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嘛。一回到别是吧，你看呢，我就读给弟兄姊妹听啊，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啊。23节说，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吧去。当夜，请听啊，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必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增。”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呼求耶和华的名，并且直达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哦，弟兄姊妹，请听啊！所以他一回到别是吧，立刻当夜就有神的显现，然后呢，而且神的应许、神的赐福，而且呢，他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呼求耶和华的名，并且直达帐篷。你注意听啊，你看这个是不是他父亲亚伯拉罕最高峰的经历？就是筑坛、直达帐篷、呼求耶和华的名。所以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至少在三个地方做了这些事。第一个就是摩利的橡树那里，第二个就在曼利的橡树希伯伦那里，第三就是在别是吧。所以当以撒一回到别是吧，他父亲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命定那个地方的时候，立刻有神的显现，立刻有神的祝福、神的说话，而且呢，神的应许，立刻他也就在这个地方呢筑了第一座坛。这个是以撒经历中的高峰，就是他筑坛，就是他直达帐篷，就是他呼求耶和华的名。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经历就是祭坛和帐篷的生活嘛，他这个祭坛是为了侍奉神的，为了敬拜神的，然后帐篷是为了他在地上的生活的，呼求耶和华的名，说到他跟神的关系，神跟神的连结的。所以呢，在以撒的身上是当他回到别是吧的时候，才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以撒的这样的经历，虽然在那5个地方，前面的4个地方他 他在那里搬迁的时候，迁移、搬迁、居住的地方，有神的祝福，有神的赐恩，但是那个并不是神要他定居的地方。他在那里也真的挖到活水井了，他在那里也成了巨富了，他在那里也真的有很宽阔的地方。他说：“我们要在这里繁增了，繁衍了。”但是神并不满足，神要兴起外面的环境，外面的环境是什么呢？非利士人的嫉妒，别人跟他的争闹，别人跟他为敌，然后呢，最终呢，逼着他离开这些地方，回到正确的地方，就是别示巴。这又给我们看见美妙的一面，就是我们基督徒虽然你可能有神的祝福，有神的赐恩，你在神的恩典之下，你在神的祝福之下，但是你的立场可能是不对的。你不能说我有神的祝福，我有神的同在，我的立场就是对的。不是的，神是祝福我们的神，我们命定要神受神的祝福，我们命定要领受恩典。无论我们的立场对不对，在的地方对不对，都会有神的祝福，都会有神的赐恩。但是呢，我们神对我们还是有一个期待和盼望，就是回到正确的立场上。只有在那个地方，也就是别十八，回到别十八的时候，神才有他的显现，神才有他坚定的应许，我们也在那里才能够筑坛，才能够支搭帐篷，才能够呼求耶和华的名，才能够完成神的定旨。所以神还有个定旨要完成，那这个定旨的完成是要我们回到对的立场、正确的地方才能够完成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也能看见这一章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所以这个就是从23节、24节还有25节的话，我们就可以，这几节我再读一下啊。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必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增。”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呼求耶和华的名，并且直达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好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前面以撒搬迁过
至少
四个地方啊，比勒拿海莱、埃瑟，然后西提拿，还有呢这个利荷伯，最后神兴起那个外面的环境啊，他又回到了这个别示巴。这个别示巴才是他该在的地方，别示巴才是正确的立场。当他一回到这个地方，很奇妙，当夜，你看呢，这个神立刻向他显现的。所以在那些前面的那些可能很多年日啊，很多的经历啊，对不对？在那很多的年日的经历，搬迁了那么多地方，挖到那么多的水井，有那么多的祝福，但是有神的祝福，有神的赐恩，但是没有神的应显现，没有神的应许。那么在这里呢，他一回到别示巴，当夜神立刻向他显现，然后坚定这个应许，说他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然后呢后裔要繁增。所以呢，这个然后呢，这个以撒的反应也是非常宝贵，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你看呢，前面那么多的经历，没有在皮勒拉海莱筑坛，也没有在埃瑟筑坛，也没有在甚至没有在利荷伯筑坛，而是在别示巴这里立刻就筑坛，就是筑坛。直达帐篷，然后呢，呼求耶和华的名，是在这个，别是吧？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神的确有一个选定的地方，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这个从前面亚伯拉罕的经历，我们看到，要么是在希伯伦，要么是在别是吧。希伯伦呢，就是交通；别是吧呢，就是猛狮的井。在猛狮的井这里，这个借着这个井水，然后有一棵垂丝柳树。在这里是亚伯拉罕呼求那位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那个隐藏奥秘的神呼求。然后呢，这以撒也是在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前面呢，经过那么多的漂泊，去了那么多地方，虽然有神的祝福啊，但是呢，没有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所以神并没有向他显现，乃是当他回到正确的立场，就是回到别示巴所代表的猛狮的井所代表的垂丝柳树所代表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夜神就向他显现，而且呢，这个显现坚定了神的应许。因着这样的显现，因着这样坚定的应许，以撒第一次筑坛，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向神筑坛，就是对神有敬拜，对神有奉献，然后呢筑坛，然后呢在这里支搭帐篷，在这里以撒呢也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很奇妙啊，很奇妙。这就说出啊，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确是有一个旨意的啊。神当然是赐福的神，我们看见以撒的神就是恩典的神，就是祝福的神。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无论在什么光景，都有神的祝福，也都有神的赐恩，但是要完成神的定旨哦，还要回到正确的立场，也就是这里别示巴所代表的。我们可能在世界里有神的祝福啊，有这个神的赐恩，但是你不能说我有神的祝福，我有神的赐恩，我就在世界里混吧，我就神世界里干吧，我就成为那里的巨富吧。但是你不能在那里搞下去的，因为那里呢，世界的人呢，非利士人呢，嫉妒你的，会逼着你走的，所以神会兴起环境啊，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啊。那甚至我们不能在宗教里，对不对？在一个分裂的立场上，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你说我在这里也有神的祝福啊，神也赐恩给我啊，你看呢、啊，神有多大的恩典，多少的祝福，给我活水井，给我成为丰富的人，是啊。但是呢，那些地方还是不能成完成神的定制的，你还必须回到别示巴。你必须回到别示巴，在别示巴猛狮的井所代表的正确的立场这里，我们才能完成神的定旨，我们才能经历神的显现，神的应许，神坚定他的应许，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才能向神筑坛，才能呼求神的名，才能过这种祭坛帐篷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在这里才能完成神的定旨。所以呢，神的确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期望，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正确的立场上，在这里经历神的显现，经历神的祝福，在这里经历活水的井，在这里呢才能筑坛献祭，在这里才能够完成神的定制。所以神的定制是在这个正确的立场上，在这个对的地方才能完成的。那么在这之前，无论你在世界里，无论你在宗教里，在任何其他这个地方，你可能经历了神的恩典，你可能经历了丰盛的恩典，也可能经历了神百倍的祝福，可能成为富有的人，可能成为真的是，但是呢，你也经历很多的嫉妒，你也经历很多的争闹，你也经历很多的为敌，那你甚至你到了宽阔之地，也不是神叫你在的地方，神要你带的地方呢是哪里呢？就是别示巴，像以撒一样，一到别示巴，当夜就经历了神的显现。感谢主，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能看见这一个，也能认识这一个，也能够看见我们该在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正确的立场，别示巴所代表的合一的立场，正确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们才会经历神的显现，也能经历神坚定他的应许，我们才能筑坛敬拜神，才能呼求他的名，在这里完成神的定旨。阿们。对啊，可能你这样听了下来，你说我要做以撒，我要成为以撒，的确呢，我们的身上都有以撒的经历，在我们今天再回头来讲到我们就是今日的亚伯拉罕，我们也是今日的以撒，在我们的身上既有亚伯拉罕的经历，也有以撒的经历，我们不能说。我只要做以撒，我不要做亚伯拉罕，我们也不可能说我只是亚伯拉罕没有以撒。亚伯拉罕的经历就是被剥夺嘛，被削减嘛，在他的一生就是受苦嘛。那么以撒的经历就是祝福嘛，就是你说的不劳而获，什么都是白白的，什么都是给的，是不是？这个在我们身上难道没有这种经历呢？我们也有啊。一面来说我们好像是被剥夺啊，什么都是经历这个神外面都取去啊，销毁啊，剥夺啊，但是在我们的身上也经历神丰盛的恩典呢，丰盛的祝福啊，真的是这样。好像在我自己的经历中，好像每一次有一件好事发生的时候，都有不好的事发生；每一次不好的事发生，同时都一定有一个好事发生。好像这就是在我们的身上，主就在我们身上有这给我们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有亚伯拉罕的经历的时候，同时也有以撒的经历； 当我们有以撒的经历的时候，同时也有亚伯拉罕的经历。你不可能期待说我只有亚伯拉罕，也不可能期待说我只有以撒，不会的。因为呢，而且呢，后面我们会看到，我们还要有雅各的经历，因为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也就是说，他是这位呼召人的神，他是这位赐恩的神，他也是这位变化人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都是今日的以撒，一定会经历神的丰盛的恩典的。不论你有多少天然的弱点，不论你多失败、多软弱，不论你是怎么样的人，因着你是蒙神拣选的，因着你是蒙神呼召的，你就在神的恩典之下，你就在神的祝福之下，永远是在神的祝福之下。但是这个祝福呢，也是要把我们带到正确的立场，就是在别十八这里才能经历。那而且很有意思呢，这一章还有后面一段呢，一到别十八这里，你看呢，仇敌都被征服了，原来嫉妒他的人反而过来说跟你立约吧，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然后在以撒在那里一筑坛，一呼求耶和华的名，一支搭帐篷，他的仆人挖了一个井。然后26节说，亚比米勒同他的谋士亚胡撒和他的军长菲哥从基拉尔来见以撒，来见以撒干什么呢？那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然后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如两下彼此起誓，让我们与你立约，使你不侵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侵犯你，一味的善待你，打发你走，你平平安安的走了，这是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吃了喝了，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了，他们平平安安的离开那里。你看呢，这是什么？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图画呢？原来嫉妒啊，争竞啊，闹啊，争闹啊，现在他一回到正确的立场，一在这里来筑坛献祭，侍奉神，呼求神的名，支搭帐篷，然后活水井也有了，然后呢，周围的仇敌都来，都被征服了，不用你争，不用你闹，然后他们来跟你立约，就说他们看见神与你同在，神与你祝福你，所以就被征服了。所以呢，我们身上的的确确有以撒的经历，我们的的确确能见证，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今日的以撒，我们就是一般享受恩典的人，蒙受祝福的人。虽然我们有天然的弱点，虽然我们有天然的生命，甚至活在天然的生命，我们都在神的祝福之下，神的恩典之下。然后呢，我们要看见我们需要在正确的立场上，也像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一样，也像父亲亚伯拉罕一样，是一个筑坛的人，是一个支搭帐篷的人，是一个呼求主名的人，然后在这里呢完成神的定制。所以感谢主，我们既是亚伯拉罕，也是以撒，而且呢，我们下面还会谈到我们也是雅各。所以呢，在我们的身上要有这三个人所有的经历，也就是说他们三个所经历的，你和我都要经历。亚伯拉罕经历神的呼召，经历信心的生活，因信而活，然后经历与神交通，我们都会经历这个。以撒经历蒙受恩典，白白的恩典，不劳而获，所有的都给他，到哪都有祝福，一挖就有水，一耕种百倍的收成。你能不能见证？我们都能够见证，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一个蒙恩典受祝福的经历。那我们还有呢？我们还要经历雅各的经历啊，那我们后面都会提到，就是被变化，把一个抓夺的人，把一个天然的人变化成为一个神的王子，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所以感谢主，我们既是今日的亚伯拉罕，也是今日的以撒，也是今日的雅各。我们要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的神，就是我的三一神。神要在我们身上全面的做工，完整的工作，要把我们一个天然的抓夺的这样一个有天然弱点的人，然后呢变化成为一个神人，成为一个神的王子，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感谢主，愿神继续带领我们，借着读这些历史呢，读亚伯拉罕以撒的经历呢，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让主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都有这样同样的经历。阿们。